弟兄姐妹早安。Okay, 今天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我想有一个很熟悉的一个字眼，也常常成为我们彼此的提醒的一个字眼，就是说到论断的这个字。那论断这个字，其实在整本圣经里头有十五节经文出现这个字，总共重复出现了24次，而这24次的当中，有6次是在福音书里头，耶稣就特别提到，就像马太福音7章1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除了耶稣在福音书里头提过有6次说到论断这个字，然后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总共有14次重复的使用。说论断这个字，然后有6次是在雅各书里面提到。那所有关乎论断的这个字眼，其实它的意思都很相近，应该是说当耶稣提出了有关不要论断的这件事以后，在无论是保罗或者是雅各，在他们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其实那个意思是类似的。那今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来做一些的思考。首先这今天这张经文我分成几个段落来看。1到6节的这一段，我们看到是一个是真理的判断。 OK， 我用判断这个字，或者圣经里头是直接用审判的这个字，其实我们看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很类似的。我们从1节到3节这里，首先看到一个事情，就是人的论断难免神的判断。OK， 那这里说到，你们这论断人的，你无论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行这样，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下面又跟着说3节，你们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这里重复的说到论断，然后审判，论断神审判。其实这个字，我们如果从中文来看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会觉得论断其实很清楚，就是论断，批评论断，就是说不好，说对这个的评点，对那个评论，那个是一个论断。但是当说到审判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那是一个对论断的人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来审判。其实论断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叫 krino 这个字，它可以被翻译成批评、挑剔，就是谴责。当然它也可以说是一个宣判、裁决，或者说判罪。但是因为当这样的一个字眼被用出来的时候，而当耶稣提醒，后来保罗的书信提醒，就似乎都给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好像都倾向负面，是不好的，是一个你就是一直很多诸多挑剔的，这显示出一个生命的一个的问题。然后当中就为什么会有论断的事情呢？那我们就很自然的想到，我之所以会论断，就是因为对方我们所看到我们所听到的他的说法跟我们的理解 的情形是不同的，而且我们是很笃定觉得我们自己是对的，所以对方是错的，所以我们就会给予批评跟论断，或者是就给予谴责好像有诸多的挑剔，然后我们就扮演了那个审判的判断的那个角色。那当在这个地方2节就跟第三节后面就说到，说这里说到神就以真理做审判审判也可以翻译成判断，神就用真理来判断。那当我在看回原文的时候，我就发现论断是叫做 krino， 那判断是叫做 krima， 其实它是同一个字来的，它同一个字根，在希腊文的应用当中通常它不同的一个的一个的情景底下它的尾音会有一点变化，它其实是同一个字根来的。所以意思说论断与判断，所以今天当我说论断与判断， 如果从英文来讲的时候，这是一个 judgment， 论断是一个 judgment， 判断也是一个 judgment， 所以英文更加是同一个字，就是同一个字。那这两者之间到底怎样应用呢？因为 很显然，两个的意思是意义是截然不同的。论断是什么？基于我们个人的一个有限的理解，那去判断对方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当我们掌握到一些我们可以掌握到的所谓的证据，或者你看我看到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子，我在看到是这样的样子，所以我们就下了一个论断，说你看你都是这样的，你永远都是这样的。那这种事情我们知道常常发生在夫妻之间发生在人际关系之间，我们很容易的就陷入在我们的理解或者说有限的理解的里头，我们就做了非常坚决甚至100%确认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判断。而往往这个判断真的有时候会不准，会不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理解有限，我们只凭我们眼见所观察的我们就下了定论。但是事实上对方的心怎样，实质的情形 是如何，其实有时候我们不一定真的就看得很准。那我们知道唯独神是全知的，神他所做的判断或者审判他也是绝对的，因为神全然知道真相，无论是你看到的或者没有被看到的，无论是你表现出来的说出来的，或者是你只是隐藏在内心里面的，无论是过去的是现在的甚至将来的，其实神都知道。所以因为神都知道，所以当神下一个判断的时候其实是有了绝对的标准。可是人就不一样，所以当这件事情这样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就很容易活在所谓的分别善恶术我们就会自己站在一个义人的角度，我有真理，我有绝对的一个理解跟判断，那我就来看你的问题，看你的问题，我就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诸多挑剔或者是所谓的批评或者论断。那这个那到底怎么来看呢？其实当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也看到当主耶稣他面对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我们看到耶稣用了很重的话来责备他们，说他们是什么粉刷的坟墓说他们怎样，说他们怎样。这些话不但是很严重的我们所谓的批评，很严重的一种的，不也是一个论断吗？但是我们知道这句话是耶稣开始讲出来的，所以主耶稣本身当然他就不会陷入在这个自己告诉别人你不可以这样子论断，而他自己却做这件事。很显然这个我们就回到这两个字，这同一个字里面的两个意义，论断是一个负面的，但是判断却是一个crema 这个是神的判断，却是一个神因为按照他的知道他的位分他的权柄他来做判断。所以当这样子来看这个字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更进一步的思想。今天我们也看到在六一的文化当中特别有很强的这个所谓的检讨的文化，那检讨的文化的目的是为了要改变嘛，为了要改进嘛，为了要进步嘛。要进步是什么呢？所以同工无论是做什么事情，或者说一个聚会，或者是哪怕就是讲道也好，哪怕是带聚会也好，过后我们都会给予评估，就是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那当不好的时候，特别是有很多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出这个不好，这个不好，那这个要改进。那这会不会也是一种的论断呢？其实今天这一节经文我就让我有更深的一个思考。当一个属灵的长辈他本着爱心来指正他的后代的时候，后辈的时候，其实那个是不是更倾向是一种的判断而非论断？我 OK， 大家思考。那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去留心。当然，即使这句话我们这样子来思考跟这样来应用，但是也不表示说，今天如果我们作为长辈，那我们口无遮言啊、就是口不遮拦的，我们要怎么批评、怎么论断都可以，因为我为了你好，所以我要批评你，我要论断你。其实应该也不是这样子，因为既然耶稣提醒，保罗也提醒，所有的经文都在针对你，不要轻易的你来做论断，因为你会面对审判。所以我想做，你即使站在一个长辈或者站在一个权柄的地方，我们还是要留心，免得我们陷入这样的一个论断。但是如果从我是一个被帮助被提醒的一个晚辈一个后辈的时候，那我们就绝对要站在一个对的位置，我们就不要去论断啊！你看那个做领袖他自己都不懂啊，他还要讲我，那我们就陷入一种的论断，那这个就绝对是神所厌恶的，绝对是今天的经文这里所说会面对审判的。但是如果我们懂得站对位的时候，其实当我们被人提点，或者对人对我们有很多的检讨，那我们都站在一个谦卑的角度，谦卑的态度。当你站在谦卑的态度跟角度的时候，一定就万无一失，因为神会提拔谦卑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质疑的角度，哪里你才不懂呢，为什么你说我错，那当我们站在这种位置的时候，很显然神就会来抵挡骄傲的人，质疑的人。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让我们提醒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站在一个生命树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好，那第二个小段第四到第六节这里说到神的恩慈为了要领人悔改嘛。从第二节第四节这边，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然后跟着第五节，你竟凭着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那在 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其实神有丰富的慈爱宽容忍耐，就是这是给愿意悔改的人。但是当不愿意悔改的时候，人的心如果刚硬不悔改，那其实就等待神的审判神的管教。那么而且这里所说的说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意思说所谓的审判跟管教的形式可以很多元化的，可以很多层面的就是当神震怒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神仍然这是一个恩典，因为是要给人悔改的机会就是给人悔改的机会，意思说本来人的这种的问题按照神的公义，那直接要你的命就算了，我们就直接没命了。可是如果不是只是给你受一点苦啊，受一点委屈啊，这边有一个失败啊，那边有一个挫折啊，其实原来要感恩啊，因为神的恩慈就跟忍耐宽容是要引我们悔改。所以就当人回转悔改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就回到神的恩典的一个出路的里面。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所谓的陈年老罪，真的要求圣灵光照如果还没有悔改的，我们今天就真的在圣灵的光照里面悔改。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的做的时候，那我们就一直站在一个谦卑的一个姿态，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陷入质疑而来批评论断我们周围各样的人所以谦卑才是让神提升的。好，我们看第二段第七到第十一节。那这里既然审判的是主，那么是神在做判断，那谁才能够得永生呢？那这个几节经文这里，首先我们看第七节，第七节这里说是凡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所以这里说到，人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偶尔行善啊，有机会我们可能会做一做好人哦，但是这已经很好。可是这里所说的，这还不是神想要的，因为神要的、神期待的是什么？恒心行善，意思是说，这个是我们的心里头有一种，我立定心志，有机会，那我就要做好事，那我就要行善。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成为人的一个 being， 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啊？这是一个 being， 而不是 doing。我觉得我现在需要做啊，我要努力去做。那这个是一个 doing， 但是一个人怎么会做？其实是因为他的 being 啊，他才会有 doing。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才会想要这样做。那那到底好人啊才会做好事呢，还是做好事他才是好人？其实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到底是好人才会做好事，还是因为你做好事所以你才是好人？ OK， 那我觉得按照人的本性，我们说人都有罪性，人都有惰性，人都有血气，就是人之初在还没有犯罪之前性本善，可是当堕落之后，就人都有一个恶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我们应该是说，因为我们有了主，因为我们信了主，因为我们有了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里面才有好，才知道说要做好。可是这里所说的恒心行善，可见做好，虽然说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本质里头已经有了这个说我们要做好，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就做好，而且持续的做好，就持续的行善，这还关系到人的一个心智。 OK， 意思说我已经是做基督徒啊，我以前，如果你说我以前是黑社会啊，我以前是专门做那些非法勾当的，而我信了耶稣，我不做那些了了，哎，很好，你已经是好了。那你好了，跟我从此以后我要去帮助别人，我以前是欺压别人的，我信主说我不再欺压别人的，那不欺压别人很好啊。可是神这里的意思告诉我们，是你还要成为那个帮助别人的，所以就是你要恒心行善。所以当这里说到好事要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事，那荣耀当然就是一个你要看了之后觉得哇，这件事情非常的美好，哇，怎么你会这样做呢？对，非常的美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寻求荣耀，那等等，那这里说到才得到神的赏赐，就是神就赐永生于这样的人。所以这个又回到你看我们说永生，信耶稣不就得永生了吗？可是今天当神把我们放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一路是靠我们的生命去活出真理。当然这个我不说这个是关乎得救的问题，但是这是神喜悦得奖赏的一个问题。好，那这里谁能够得永生？恒心行善的人，还有跟着八到十一节这里说到是顺从真理的人。恒心行善是一个心智，但顺从真理就是我们的一个指标，我们就才有了一个方向。所以这里所说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说接党不顺从真理，唯独接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神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所以负面的，我接党，我不顺从真理我勾心斗角，我分门别类，那神会有一个愤怒跟恼恨来给予回应。然后第九节，将患难困苦加给一些作恶的人啊，所以我们现在明白很多患难、很多困苦当中可以是仇敌的攻击，可以是人自惹的当然自惹的就是当人自己陷入在悖逆不顺从真理里头，可以是人就自惹的。那第十节所说，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 OK， 是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这里很显然，谁能够得永生，这个永生是这边用的一个字眼，或者说神所赏赐的 一个美好，就是你会看到原来就是第一，除了恒心立志行善，第二就是愿意顺从真理。那其实我们看到有人真的是蒙了祝福，得着丰盛的生命，但是也有人受困苦啊，感受到这里欠缺，那里亏，那里有困难，那里有拦阻，其实神都可以行在其中。那一切都在乎人用哪一种态度，我是恒心为着神来做好顺从真理呢，还是我们顺着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基督徒我们很容易在现实里头就有一些抱怨啊，那个抱怨就是说，哎呀神啊，为什么你不公平的，你为什么这么恩待那个人，为什么你就不恩待我啊？以前我分享过，就有人这样子来质问，他说，牧师，神很不公平，因为神对你很好，可是神对我很不好。其实这就是人的一个很无知的一个局限，岂不知神不偏待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腊人，神不偏待人。换句话说，你无论是有钱人没钱人，你无论是有学问没学问，无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什么种人，神都不偏待人。那神会怎么对待你呢？其实在乎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回应神。好，那我们看第三小段，在十二到十五节。那更进一步，我们说到判断论断，那到底神是如何来判断或者审判呢？那这里特别说到，凡没有律法而犯罪的，就不按律法受审判嘛。哦，那么当中这里所说的有律法，神就用律法来给予审判；那没有律法，原来神却也有一套的标准，就是因为律法的功效在神创造的时候已经放在人的里面啊，所以这里经文所说的律法放在人的里面，第十五节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中，因为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是非之心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我们俗称的所谓的良心，我们人有一个良心，所以良心就是在人的里面有一颗就是神创造的里头，神就把这样的一个是非之心放在人里面。哪怕你说我没有律法，因为我没有读过圣经，我不认识神，我不知道原来神有这样的一套标准，可是神就把这个所谓的良心放在人里面。所以当一个人他很想要一个东西不是他的，可是他又很想要，结果他去偷了，所以他偷了之后他的内心马上会觉得很不安，有一种哎呀担忧，有一种惧怕，觉得不安。或者当一个人抢了别人的东西或者打了人，他的里面就会有一种不安。那这个就是一个良心，如果你的心告诉你这是不好，这是不对，你当下悔改，你放下，其实哪怕你这一生可能没有机会，没有人跟你传福音，你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哎，但是你后来离开世界了，将来要面对审判，神怎么审判？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律法的，神就不按律法审判那个是非之心。可是人的是非之心或者说人的良心是这样子的，你第一次会有一个愧疚感，那你下次再做慢慢就没有那么多愧疚感，那你再做后来你就发现原来这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也理解到好像有一些所谓的训练一些恐怖分子，他们从很年幼三四岁的一个小孩就开始灌输他这个思想，就让他开始有一些很残暴的行为，然后又在附加一些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原来在背后里头是很荣耀的，因为你为着你的这个信仰你做了很伟大的事情。当这种观念继续下去的时候，他不但没有了所谓的良知，但是良知已经好像所谓的已经麻木，或者说已经被改变了，因为整个的信念已经改变了。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了法才知道什么是罪，可是当你知道有法，知道这是罪的时候，你还做，这就会罪加一等就是那今天神之所以给人法，就是因为神要让人你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而且是蒙福胜过万民。 所以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为什么在全地那么优越、那么杰出，就是因为他们有了神的法。如果他们守住神的法，他们就成为最杰出的人。可是他们违法，很显然他们受的管教也是大的。所以我们看世界最伟大、最会赚钱、最有知识、最有智慧、最荣耀的是犹太人。世界最多苦难、最受、最多、管教刑罚的也是犹太人。你看到，这就是神的属性，他给予你最荣耀的一个定位，是因为你按照神的法则。可是他给予你最可怕的管教，当人故意违背的时候。那犹太人其实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榜样，就是他们的历史其实也成为我们的借镜。就是我们今天要不要成为一个胜万民的一个蒙福者，其实神已经把他的真理给了我们。好，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留心，我们要活在神的这个定位跟祝福的里面。好，那我想我们就来到第四段，我把后面16到29节这一整段归纳在第四点。这里说到活出真信仰，怎样活出一个真信仰呢？16节，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们的福音所言，等等。那这跟着说到，你们既从律法受了教训，第18节，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19节，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OK， 那这个地方看到神怎么来判断或者审判一个人呢？就包括人的隐秘事，意思说，没有人知道的，我们暗中所做的，或者我们里头有一个恶念，有一个的计谋，而这个计谋我们只影响了另外一个人，而让那个人去把事情所谓的搞定了就是解决了，那我们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但是隐秘的事其实神都知道。当基督审判人的隐秘事的那个日子，就是福音所说的福音的里面。 OK， 今天晚上3:16的福音里头会提到一个概念，福音包含了什么。那其实其中一个元素，福音的里面其实也包含了审判的这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在基督里面蒙了赦罪，我们就免了这个审判。可是今天蒙了赦罪，我们依然回到罪里面继续去犯罪，那就是所谓的知罪又故意犯罪，知法又犯法。你可以想象，神不是不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神显然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人得蒙赦罪是我们进到基督里，可是今天很多人逃离基督过自己的生活，那很显然我们会面对。当罗马书在这个地方指着这一班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来说的时候，所说的就是他们是有真理的，他们是有神的律法的，他们懂神的律法的。21节说，你既是教导别人的，还不教导自己吗？下面就说了一连串很多，你说不可偷窃，可是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偶像中的物吗？等等，这样一路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都在指责我们有了一些信仰的标准。对犹太人来说，很明显律法、诫命、十诫是他的标准。那对我们今天来说，不但是这一些，还加上耶稣所说的更高层次的那一种的心里面的意念、心里面的淫念、心里面的这些的错误的思想的时候，在耶稣看来，这已经是犯了。那所以当我们说你不可以这样，可是自己却也还是那样吗？我想这里就是今天对我们真实的生活里头要有的一个反省，怎么样活出真实的信仰。其实对犹太人来说，外表是犹太人不表示他是真的 属神的啊，这个犹太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福音啊所带来的一个审判，就是人的知道跟行道啊，这是神所要的。我们不要只是知道，知道的人会讲，而且讲得天花乱坠，或者讲得非常的好，哇，讲得真的鼓励很多人，但是自己却不能做。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的问题。就像我以前分享过，我有老师，他很会教，很好，哦，可是他的配偶觉得很被忽略，要连跟丈夫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啊，只有等到跟会众一起排队啊散会的时候，他有机会啊跟牧师握个手。牧师说，哎，怎么是你呢？因为他说这样子的话，至少你有机会问候我一下，祝福我一下，不然的话平时都没机会。那你会看到今天信仰我们所说的是一个可以活出来看得到的，但是我们却很容易倾向我们知道可是做不到。那这是求圣灵帮助我们的，我们今天常常要反省的一个生命，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也要做到。所以保罗所强调的外表的信仰啊，不是真信仰，只有真心活出来的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我就看到真的过去这一两个月来，我们是想啊，真基督徒啊，怎么样叫做一个真的信主，真的爱主。我们看到我们读列王记上下，我们读诗篇78篇，我们今天回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发现都在说着同样的信息。为什么是会有一个同样的信息呢？我相信圣灵一直不断的要提醒我们，因为我们面对末后的审判的日子已经很接近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的状态怎样，其实是神透过真理，你无论读到什么圣经，你发现原来都回到一个对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省，要我们认真。好，很快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因为到了时候，那一位审判的主，那一位所谓的判定的主，真的就要来判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礼拜天我们也说，到了时间，神会分山羊绵羊，会分麦子败子，真跟假最终会被分别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无论你是坐在教会当中，你坐在家里头，我们可以一面在做着我们手中的事，一面轻松的听着晨祷啊，看着晨祷或者听着晨祷啊。有些人可能不是在现场直播，你是之后才听录音，那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听，但是神的话要光照我们，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很真诚很踏实的。因为在不多时候，我想幕后的那个审判会来到，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认真的面对我们的信仰，不然的话恐怕到时我们会站立不住。真的假不了，假的会立不住，然后而且终究会被淘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真心的爱主，我们是要立志的。所谓的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所谓的行善，恒心行善，是要立志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反省，我是不是比以前更积极更爱主，我是不是比昨天更积极更爱主，这是我们的方向。我们要不断的查验我们的自己的生命，继续的更热心的往前行。好，我就分享到这里。